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就业无小卷的课程。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看见哈曼本来是想要把莫迪改处决，但是没想到事情有了一个转机，以至于不单止莫迪改没有被处决，反而亚哈水鲁王要哈曼尊荣莫迪改。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接下来看哈曼的衰败以及犹太人怎么样彻底的得到拯救。首先我们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从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我们看见哈曼他就很没落的回家了。因为当他带着莫迪改绕了整个城市走了一圈之后呢，第十二节说莫迪改人回朝门，而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当他回到家里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希利斯还有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他的智慧人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我们看见他的家人竟然在这个时候给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说，如果你的对手是犹太人，你必定抵挡不了他，因为犹太人终必要得胜。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从他的家人口中发出来，也同时是这个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看见哈曼还来不及想要怎么样来应对事情的转机的时候呢，第十四节说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要注意到作者没有解释以斯帖为什么迟迟没有向王陈述犹太人的危机，但是所呈现的却是王那一天晚上就失眠，令到读者不得不想到底在暗中是不是神在帮助，是不是神在帮助犹太人，是不是神在帮助莫迪改，在帮助以斯帖。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继续往下看，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王再次重复之前他问以斯帖王后的，结果王后在这个时候就回答了。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二人哈曼。我们看见以斯帖在第二次筵席中就很清楚地告诉了亚哈水鲁王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的本族，意思说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告白了他是犹太人。而且在第七章第四节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以斯帖在这一次和亚哈水鲁王讲的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暗示这里只是一个摘要而已，他应该有举例损失什么。因为他说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王什么样的损失？ 还记得哈曼所提供的是，如果王这样子做的话，他要捐的是10,000 talents的银子进入国库。那以斯帖在这边所说的就是，王的损失是敌人万不能补足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是推理，相信以斯帖王后在这边有举例说，犹太人在整个波斯帝国里头所占的地位，所给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而当王知道了之后呢，问以斯帖王后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从他在这边所用的这些词句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亚哈水鲁王是非常的惊讶，竟然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可见亚哈水鲁王对他当时候给哈曼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去把犹太人灭绝的这一个事情呢，根本他没有放在心里面，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处决的有多少人，要有多少人会因此而丧失生命。而以斯帖在这边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他不是说这人就是哈曼，他在这边讲到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在第六节后半段，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王在这边呢气到一个地步，站起来离开了。我们在这边不晓得为什么他听见这个消息是气到离开，但是我们可以不难推理，因为哈曼是他的得力助手，又是经过他所同意所发的一个命令，所以他可以说是被放在一个非常难处理但是又非常气愤，甚至到他的王后以斯帖性命都有可能不保，所以他气得离开了酒席。第七节后半段，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所以在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头，哈曼呢就很急忙的起来要为着自己的性命呢向王后求。第八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我们在这边看见王回到了这个酒席的时候，看见哈曼竟然伏在以斯帖所靠的这个榻上的时候呢，当然哈曼是为着他自己的性命很急忙的在以斯帖面前求救，他不可能这个时候要去欺负以斯帖。但是王在愤怒当中，他要不然就是误解哈曼的动作，要不然他就是故意要曲解哈曼的这个动作。他就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其实就是给他套上了一个罪名。接下来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我们看见故事来到结束的时候呢，哈曼被挂在自己为着莫迪改做的木架上。我们接下去看第八章一到第二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我们在第八章这两节经文里面看见整个故事来到这边的那一种转机，不单止莫迪改没有被处决，反而他被升高到取代了哈曼的这个地位，因为戒指就从此戴在他的手上了。关于这个戒指，在前面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哈曼就从亚哈水鲁王那里得到了这个戒指，以至于他能够发出这一个要把犹太人灭绝的命令。而这个戒指现在就被亚哈水鲁王追回来，而赐给了莫迪改，让莫迪改取代了哈曼的地位。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王所发出来的命令仍然生效，犹太人将会在12月的时候被灭绝。我们因此接下来要看第8章第3到第17节， 首先第八章三到第六节，以斯帖就来到王的面前。第三节，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雅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我们看见在这边，以斯帖就求告亚述鲁王，发出一个命令，要把旧的命令废掉。不过亚述鲁王在这边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七节，亚述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简单来说，王之前所发出来的那个命令呢，是仍然有效，他不能够发出第二个命令去废掉之前的这个命令。那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来解决呢？他说，你们可以随意再写多一个谕旨给犹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述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卷快马的狱卒，传到各处。莫迪改因此就在三月的时候，就是西弯月二十三号呢，就发出了另外一个王的诏书。这个诏书里头写什么东西，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这就是王透过莫迪改所发的诏书，用这一个命令来抵制之前的命令，不是废掉，而是说犹太人现在可以合法的消灭那些凡是起来要攻击他们的敌人。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在那一天合法的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且同时也可以消灭那些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且当中包括了这些仇敌的妇孺，而且呢还占据他们的财产。因此这一个命令呢，就完全的克制了先前的命令。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局势的扭转之后，莫迪改呢给犹太人带来的是敬畏，许多的外邦人也因为莫迪改的地位提升，作者在这边告诉我们，在第十七节后半段，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七节，这边我们就看见终于那一个日子来到了。第九章第一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很明显在这里头我们看见的是，虽然莫迪改地位被提升，虽然在整个波斯王朝里头，从作者的观点里面，有许多害怕惧怕犹大人的呢，就归顺了，或者是就归入了犹大籍，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似乎是很讨厌犹太人，希望要趁这个机会 要消灭他们的人。当然这当中少不了这个哈曼的家族。所以第九章第二节我们看见犹大人在亚哈水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第九章第二节我们看见犹太民族的敌人并没有放过这个合法消灭他们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他们就起来要击杀，所以犹大人呢，他们是可以合法的抵抗凡是那些要来攻击他们的人。而且不单止抵抗，当有这样子的人起来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可以把这些仇敌消灭掉，把这些仇敌的家产都据为己有。作者在第九章第五节的形容，他说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其实在这边讲到犹大人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很残忍而且是任意杀灭的。其实作者在这边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些犹太人很轻易的就可以抵挡了这些来攻击他们的敌人。13节到16节我们看，当天要来攻击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呢，因此遭到了犹太人的反击而被击杀，总共大概有76000个敌人因此被杀了。相信这整个数字是要一段的时间经过统计才回报到苏珊城那里去，因为当天在苏珊城被杀的人有大概500人，在第九章第十一节就有提到，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在苏珊城的数字很快知道，只是在各省究竟有多少人要起来攻击犹太人，而以至于他们被犹太人反击又死了多少人，这个数字没有这么快知道。但是王在这边是相当的恩宠以斯帖，因为他接下来还在说，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结果13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当以斯帖要求如果苏珊城里头有人还是起来攻击的话，再多一日犹太人可以起来抵挡他们的敌人，而且要把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其实这就是有点像是杀一儆百，就是当敌人的儿子都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希望能够平息敌人的那一种还想要继续攻击犹太人的那一种心态。我们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如果单单看犹太人怎么样的任意杀灭他们的敌人，以斯帖怎么样要求把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头上，看起来是相当残酷。但是我们必须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置身在当时的情形，犹太人是性命难保，而且有可能会被敌人完全击败的情形之下，因为他们毕竟是人数不比外邦人的人数多，他们是散居在各个地方的人。所以在这边作者所形容的是讲到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的轻易的就抵挡了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九章第十八节到第三节，终于当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消灭了之后，我们看第九章第十八节，但苏珊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誓言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大月14日为誓言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在这边作者要交代的就是为什么苏珊城庆祝的日子和其他地方犹太人庆祝的日子有点不一样， 似乎在这边还没有达到一个统一的庆祝的日子，因为他在这边说，如今都以亚大月十四日为世人欢乐的吉日。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郡所有的犹太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大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至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世人欢乐，彼此馈送礼物，筹集穷人。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里面，莫迪改宣布官方的欢庆日子为亚达月的十四和十五日，而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呢，我们也看见这个日子的名字被决定下来了。我们来从二十三节开始，这边写到，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历，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以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服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我们看见在这边呢，定下了这一个庆祝的日子，叫做普尔日。而普尔的意思在这边也再一次解释，是撤普尔撤迁的意思。所以这个日子成为了犹太人每年必定过的庆祝的节日之一。在这边我们看二十八节写到，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这边已经有一次的强调说，这一日是永远不可以忘掉的，他们必须要过的一个节日。结果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呢，是第二封信。第九章二十九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已全权写第二封信，监属犹大人守这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水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这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作者再一次强调，以斯帖和莫迪改联名写了这封信。九章三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说，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个事也记载在书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所过的所有的宗教的节日都记载在摩西五经里头，而普尔日是在他们第一次回归之后，回到自己家园，然后远在苏珊城那里所发生的事件，所以是在摩西五经以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作者在这边再三的强调需要第二次的联名写信，而且是有权威式的写信。这是设定一个新的庆祝纪念节日，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每一年犹太人都会守普尔日，过这个节日来庆祝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接下去看最后第十章一到第三节。第十章一到第三节，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米底亚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我们在这三节经文里头看见莫迪改被抬举被高举起来， 要请注意的就是在这边写到第三节，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其实在这边讲到的宰相是我们中文圣经的一个尝试去诠释他的这个意思，在这边主要是讲到他排名第二，他做亚哈水鲁王的排名第二。那排名第二，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排名第二当然就是宰相了，国王下来就是宰相，所以是这样子来翻译成宰相。但是这样子的话呢，会给读者一个误导的危机，就是认为他就是所谓有点像今日的首相，就是在国中排名第二。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高位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的。怎么说呢？因为一个王他可以有好多下面的副手，而这些副手各可以是管理不同的事情，都是直接要向王汇报，所以都可以说是排名第二，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需要向彼此交代，他们要向亚哈水鲁王。所以在这边主要的重点是讲到他是排名第二，不是说他是宰相的意思。甚至有解经家认为他可能仅仅是苏三城的一个高官，并不一定是指到整个波斯王朝里头的排名第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的就是莫迪改他的地位是升到非常之高，他直接的汇报于亚哈水鲁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的信息是什么呢？
继续请听谢贤木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看见哈曼的衰败，看见以斯帖成功的把哈曼的计谋呈现给亚哈水鲁王，而亚哈水鲁王也把哈曼处死了，也看见亚哈水鲁王透过莫迪改发出了另外一个命令来抵制了先前的命令，让犹太人得以保存他们的性命，抵挡他们的敌人，甚至把他们的敌人消灭，因此就保存了整个犹太民族，也保存了犹太民族在各地照样的生活。而因此每一年犹太人也会过这个普尔节来庆祝神的保守。虽然整卷书里头没有很直接的交代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怎么样来保守他们，但是读者在一些情节里头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在暗中保守了以色列人，保守了犹太人，让他们逃过了这一劫，成为世世代代犹太人庆祝这个节日的缘由，纪念神透过以斯帖保存了选民的生命。今天我们就把整个就业五小卷的课程完全讲完，我是谢贤木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天心。